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条件对于中国古琴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常熟之所以和古琴特别有缘，还不仅仅是由于先秦的颜子提倡弦歌的缘故。中国的明朝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至少是在文学艺术和生活形态里，追求精致、追求完美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倾向。仅以江南为例，昆曲兴于鱼米之乡，园林盛于深宅大院，家具成于秀丽古雅，便足以说明这一点。后来我们的常熟更是出现了虞山琴派、虞山诗派、虞山画派以及虞山印派，竟都具有着与那种主流倾向相对一致的追求。这些艺术门类彼此关联，相互打通，并出现了各自的代表人物，在明代的文学艺术史上积得一时之盛。古琴艺术至有名一代已可谓流派纷呈，仍是由于发轫于常熟的虞山琴派尤其别开生面，所以虞山琴派所倡导的清微淡远的琴风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颜天池，虞山琴派的创始人，熟稔于诗词歌赋，经历过宦海风涛，是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后来致仕还乡，专于琴道，隐逸于自己的云松巢。不过千年子种能够在常熟大地绽放出风雅之花，就绝非偶然，因为这里的文化气候和艺术土壤有着独特的温润与优良。3000多年以前，泰伯与仲雍兄弟自北地南来，与当地的先民共同创造了古无沃野的文明。因为仲雍又名于仲，死后又归葬于这一片葱茏的山路，所以这里便叫做了虞山。虞山的虞字也就有了与地名相同的含义。据当代作家陆文夫先生考证，在兵围垓下之际，那位与楚霸王拔剑一别却依旧征袍冷艳的虞姬，也是我们常熟人。无人尚武，勇冠一时，但后来历史的长风一阵阵刮过来，竟吹灭了那一盏虎帐红灯。不过读书的灯盏却亮了起来，把昭明太子银夜看书的人影投放在粉墙之上，把黄公望所磨的墨汁映照的一片晶莹，把钱谦益和柳如是的红豆山庄点缀的香温玉软。读书的席上至于常熟已几近情有独钟，在中国的印书藏书和读书史上，几乎很少有人忘得了莫忘馆的 雕工考究，忘得了脊骨骼的开本扩大，忘得了那些汗牛充栋的经典是来自于成熟的土地，因为纸墨的芳香萦绕过一代代书生的梦。不过读书也有伤怀的时候，犹记得翁同龢手把一卷离骚，遐想屈原问渡，犹记得同光两代帝师，书值两倍状元。这常熟的荣耀到后来竟一时遮蔽于紫禁城中的一道垂帘。幸好还有琴在，江南名楼唤作铁琴铜剑，实在是道出了读书人内在的性格。剑是胆识，琴是情怀，体态虽为两类，精神却是一体。古琴的家乡一定是文化的家乡，而文化的家乡一定又以一种特别的物象做代表。我们的诗人把常熟叫做秦川，这个名字叫的是何等的好。